蒋干在曹丞相跟前讨了一支令，他来到三江口游说周公瑾。他说他是周都督的老同学，当弃舟登岸来到了东吴大营之前，他吩咐人进里边去回禀一声，说外面有故友蒋干求见。军校赶快跑进来回禀。周都督这时候正在大帐和众文武商议军情呢。公瑾都督上了一趟曹营，把曹操这个水寨给刺探了一番。回来之后啊，都督一直是放心不下，他知道曹操手底下有能人，用蔡瑁、张允为水军都督，这两个人是精通水战，如果不把这俩人除了，跟曹操这仗就没法打，没有打胜的希望。可是怎么才能除掉蔡瑁、张允呢？一时啊还想不出一个好计策来。就在这时候，都督听说什么曹营蒋干求见。周瑜笑，说客来。他立刻低声吩咐众文武，你们必须如此如此。然后他下了一道令，是整衣相迎。这时候蒋干在营门外等着，等了半天了，有半个多时辰了，说幕下的钟点啊一个多钟头了，这大营里头一点动静没有。蒋干站在这儿就放开了合计了，哎呀，这周瑜不是不认识我了，可不是小时候一块念书那时候喽，人家现在是江东的水旱三军大都督，我呢不过是曹丞相手下一个募兵，连个谋士还不够呢，反正往这谋士堆里头凑合着呀，挤一挤，人家别人抬举他也称他为是曹丞相手下的谋士，其实还不够那格。都督要是真不认我呀，这事儿还真麻烦了，我怎么回去呀？我在曹丞相跟前这弓已经拉满了，这话说的也挺大，结果到这儿人家连见我都不见。蒋干正在满腹狐疑，忽然间就听这营里边哒一声炮响，把蒋干吓了一哆嗦，紧跟着呀就从这辕门里边一排排一行行一队队走出来了长枪手、大刀手、虎头兵、弓箭手啊，这些人出的辕门刷二龙出水往两边这么一站，跟着又有几十员战将，一个个是锦衣花帽，簇拥着一个人。蒋干不看则已，这一看呢、啊、不由自己倒吸口冷气，这是我那位同窗故友周瑜吗？哎呦，怎么这么年轻啊，这么精神啊，这么威武，哎呦呦。蒋干转念一想，难怪哟，人家是江东的大都督啊。看周瑜头上戴一顶亮银凤翅盔，镶珍珠嵌一宝，光彩夺目，两颗雉鸡翎脑后飘洒，狐狸尾在胸前倒挂，身穿一件宝蓝色锦袍，能工刺绣巧匠之成，掐金边走银线，上绣花中王，大朵金牡丹，腰束七宝带，左镶碧火珠，右镶碧水珠，五颗宝石十分五色，青黄赤薄褐，光闪闪亮晶晶，明晃晃，宝气袭人，粉绫色的中衣，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，腰悬佩剑，好一派大将威风，真是趾高气扬，威风凛凛呐、啊！蒋干看看都督，再看看自己，相比之下，自己可显着寒酸的多了。头戴金泽，身穿布袍，金泽是什么帽子啊？不是帽子，就是一块布。怎么蒋干先生蒙着块布就来了？ 因为他没有官职啊，什么衔儿也没有，就弄块布顶着，不是顶着，就是裹在头上，顶着风一刮，不放了风筝了。蒋干赶忙一抱拳，拱手施礼，哎呀，公瑾别来无恙。都督也拱手打礼呀，子义兄多有辛劳，远涉江湖为曹氏来做说客。蒋干吓得一哆嗦，心说哟，这周瑜啊可真有你的，怎么见面给我来个大揭盖啊。先帝何出此言，我蒋干久别足下，十分想念，今日来三江特来叙旧。公瑾怎么会以我是来做说客呢？哦，子义兄，我虽不及师旷之聪，闻弦歌而知雅意，也能猜透七八。哎呦，蒋干这脑袋嗡的一下，周瑜这两句话可太厉害。他说这师旷之聪是怎么回事？这是一个故事。在春秋时期啊，晋平公手下有一个乐师，名字叫旷。这个人呢会唱歌，会作曲，还会指挥，也就是春秋时代的一位大音乐家。怎么叫师旷之聪呢？就是他耳朵特别灵，此人精通音乐，上至宫廷音乐，下至民间音乐，他全懂。所谓师旷之聪呢，就是师旷先生耳音特好。有一次晋平公修了一个台子叫思齐台，他为了庆贺这个台的落成，请来了两位诸侯，一位是楚灵王，一位是卫灵公，在这思齐台上摆宴相庆。这卫灵公手下有个乐师啊，名字叫娟，这个人弹琴弹得最好。师旷啊在晋平公的跟前常常提起此人，这个真正的大艺术家呀，他不单尊重姊妹艺术，而且也非常尊重同行。今天既然聚到一处了，晋平公啊就让这个诗娟弹个曲子。诗娟客气了几句，然后就焚香摆上琴，他就弹了一曲。诗娟这曲子弹了一半，诗旷先生过去用这手啊把这琴给摁住了，不让弹了。当时大家都愣了，说这曲子弹得好好的，怎么不让弹了？师旷先生说这个曲儿不能弹，这是靡靡之音。感情这靡靡之音呢，不是现在才有，在春秋那时候就已经有了。说这是亡国之音，瓦解人们的斗志。师旷说师娟今天弹的这个曲子呀，是纣王在位的时候常听的那个曲儿。纣王无道，信宠妲己，残害忠良，他整天花天酒地，沉沦酒色，不是后来叫武王把他给打败了吗？因纣王火焚摘星楼，把自己烧死了。给他常弹这靡靡之音的那个乐师啊，夹着琴跑了，后边有兵追他，他跑也跑不了了，就一头扎到了蒲水河里淹死了。后来人们传说呀，说是每到晚上，这蒲水河河水里边就经常啊往外发这个音响，就是那乐师常弹的那首曲儿。正好有一天诗娟呢就住到蒲水河边，他也听到这个音声了，他就把这谱记下来了。他记下来之后就练着弹。今儿个呢，诗娟在思齐台上当着诗旷先生，他想要露一手，他觉得这个曲子挺新鲜，弹一弹让你们听听。没想到 让师旷先生给截断了。师旷告诉这几位诸侯以及在座的文武大臣说，这样的曲子不能听，这是亡国的靡靡之音。当时把那位琴师师娟给臊得满面通红啊，他是彻底的佩服了师旷先生。从此这个故事呢就成了一个典故。今儿个周瑜说呀，我虽然不及师旷耳朵那么灵，可是我也能闻弦歌之雅意。今儿你蒋干这一来，我也知道你要干什么，你确实是给曹操当说客来。蒋干明白这个故事啊，当时他有点受不住了，哎呀贤弟，我告辞。他给周瑜施了个礼，转身要走。哎，周都督马上把他拦住了，仁兄哪里去。蒋干把胸脯往起这么一挺，哎呀贤弟，既然对故人如此，我想告退。呵，蒋干也不是个善茬，心说干嘛呀你周瑜，三番五次的你逼我呀，你认准了我是说客了，我不进你的大营了。周都督笑了，哈哈哈哈，子义兄既然不是来做说客，那你我帐中一叙。说着手挽着手把蒋干让到了中军大帐，分宾主落座之后，都督吩咐请文武来见。功夫不大，由打大帐外谋臣武将是鱼贯而入。呵，看那些东吴的谋士一个个峨冠博带，佩剑悬绝，再看那些武将盔甲鲜明，是腾腾煞气。周都督给大家引荐，一直蒋干此位是我同窗故友，今日由曹营来到三江口，列位放心，我这位好友并不是来做说客，请诸公勿疑，谁也不要怀疑他，他就是来看朋友来了。大家一起拱手相见，蒋干一一打礼呀。都督又吩咐酒宴摆下，把蒋干让到上首而坐，都督是亲自罢盏呢。蒋干有点受宠若惊，呵，周瑜真够朋友啊，别看在辕门外给了我那么几句话听，以我是来做说客的，现在呢待我会如此之隆重，把众文武都请来陪着我喝酒。蒋干挺高兴，等酒都满好了，只听周都督叫了一声，太史慈何在，在。由旁边一闪身闪过来一员大将，金盔金甲，插手于周都督的面前。周都督伸手把佩剑摘下来，今日我请文武群臣到此来陪着我的故友饮酒，无论哪一家也不许谈及曹操与我江东的军务之事，哪个胆大敢在酒席宴前谈及此事，定斩不容。太史慈，你与我捧剑监宴，你拿这宝剑给我监视着。太史慈一拱手遵令，伸手把宝剑接过去，腾腾腾几步退到他的座位上，扑通往那一坐，酒都不喝了，瞪着两个大眼睛看着这些在座的人。我看谁提，都督已经说了，谁要提起曹操与江东的军事，拉出帐去就砍喽。蒋干暗暗打了个冷战呢，啊，太史慈，他可是久仰其名啊，这名字他早就听说过，听说此人出世以来憨斗过小霸王孙策、孙伯符，俩人这趟打呀，由马上打的部下，从平地打的山川，由部下打的马上， 打掉了盔，打丢了甲，打的俩人一人穿一裤衩，就打到这程度，愣没分出胜负来。今儿怎么让这位监验呢？他仔细这么一咂摸滋味，蒋干一想不好，监什么验呢？人家能自己监视自己吗？这大概就是监视我吧。蒋干想到这，偷眼一看周瑜，他又有了一线希望。什么希望呢？他看公瑾呢是满面春风，和颜悦色。哦，蒋干一想，对了，我太多想了，周都督为三军统帅，他哪能不严厉着点呢？方才说的那几句话呀，那不过是个场面话，安一安文武之心。过一会儿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呀，谁煎什么宴呢？这位太史慈将军也喝上酒了，把宝剑往旁边这么一扔，大概就算了，到那时候我再说你周瑜也不迟。想到这儿，他又看了太史慈一眼。哎呀，蒋干又一哆嗦，怎么回事？不对，他把刚才想的这些个呀扔到九霄云外去了。他看太史慈就因为当了这么一个临时的监验官，把酒杯拿一边去了，坐在那会儿双手捧着宝剑，目不转睛就盯着蒋干。蒋干这才明白，哦，合着这位监验官就专门监视我一个人，他连酒都不喝了，始终保持头脑清醒。我还游说呀，我别言语了。这功夫周都督已经把酒捧起来了，子义兄，你我多年没见了，先干了这一杯啊。多谢贤弟。您说蒋干这酒怎么往下喝吧，不喝也不行啊，这第一杯酒那简直就算是顺着蒋先生的脊梁骨下去的。周都督喝得蛮畅快，把这杯酒是一仰而干，然后把杯这么一推，暗暗的朝文武递了一个眼色，那意思我这杯酒已经敬完了，该你们的了。这些文武立刻就明白了，谋臣武将挨着个的过来敬酒，谋臣为首的是张昭张子布，武将为首的是副都督老将军程普，都来给蒋干敬酒。蒋干哪受得了啊？哎呀贤弟呀，您快劝劝吧，这一人要敬我一杯，愚兄岂不烂醉如泥？周都督微然一笑，自义兄远涉江湖来到三江口，理应敬酒。我公瑾自统兵以来是滴酒不饮呐，一滴酒都没喝过，今天见了故人了，又没有别的猜疑，当然要痛饮一醉。你不是说得喝醉了吗？咱们就是为了喝醉。说着嘡啷，周都督把手里酒杯扔了，干什么？换斗来啊。蒋干当时吓得眼都直了，我这量不行啊，我属萤火虫的，能有多大量啊？换大斗？贤弟使不得。话没说完，大斗已经摆上来了，随着又过来了一位斟酒的，不是刚才那位中军官了，换了一位。此位好像是虎贲军，身高在八尺开外，生得前胸宽，背膀厚，肚大腰憨呢，头上是虎壳扣头，身上虎皮披肩，大红中衣，脚下虎皮靴腰，光着半拉膀子，这大概是赤背要挡刀枪啊。手里头捧了一酒壶，这酒壶这个儿快赶上那茶汤壶了，捧着那酒壶过来，哗举手就给都督满满斟了一杯， 蒋干一看都督这杯酒啊，也不知道是什么颜色，心说这什么酒啊，你说这色红的吧，还有点黄，黄中绿，绿中白，浑不楞登酒底子。嗨，蒋干一想，都督哪能喝酒底儿啊，这大概是都督自制的一种什么老年的陈让啊，不定在地里埋了多少年了，要不然怎么这色儿呢？你还别说，还真有点酒味儿，不是假的。蒋干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，就看都督把这大斗端起来，咕咚咕咚还真喝。蒋干心中暗笑，心说贤弟冲你喝的这个痛快劲儿啊，这酒里头有毛病啊，甭问，不是真酒，一定是啊红糖水。你那么喝呀，我也能喝。正在这时候，那满酒官就奔蒋先生来了，哗的一下给他斟了一斗。蒋干把这酒斗捧起来，还没等喝呢，那酒味就蹭蹭往鼻子里直钻，坏了。蒋干心说是酒，他哪知道人家这满酒官捧着那壶啊是转心壶，给周瑜都督倒的那杯呀、啊，跟麦乳精差不多，那年头哪有麦乳精啊，类似吧，跟糖水差不多吧，给蒋干先生倒这个是真的。蒋干一想，我把这杯要是干下去，哈哈，当时准死啊。都督喝高了兴了，把那酒斗夸嚓往桌子上一放，子义兄你随我来。说着公瑾拉着蒋干由大帐里边出来了。蒋干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贤弟这是哪里去？仁兄你来观看。说着都督这么一扬手，蒋干顺着周瑜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，哎呦，只见大帐的外边是冰层层甲层层啊，武士林立，持枪之格，这个威风。江东这兵也不知道是怎么练的，一个个都像老虎一样。蒋干有点看呆了，公瑾都督问他，子义兄你看我手下的军校如何呀？哎呀贤弟，朕称得起是雄虎之师，太棒了。说着话，周都督又把这位蒋先生领到大帐的后边来了，兄长请看。蒋干举目一瞧，哎呦，只见帐后粮草堆积如山呐、啊！子义兄，我这粮草可称足备。哎呀，贤弟，真是兵精粮足，名不虚传呐、啊！周都督听到这儿是仰天大笑。子义兄，你我当年同窗读书之时，我可不曾忘有今日。就是说那时候我周瑜没想到能有今天这么大的气魄。嗯，蒋干摇摇头，贤弟哪里话来，以我家先帝之雄才大略，是实不为过呀。周瑜听到这会儿拉着蒋干的手，子义兄，大丈夫处事与知己之主，外托君臣之义，内结骨肉之恩，言必行，计必从，祸福共之。假使苏秦张翼、陆贾厉声复出，口似悬河，舌如利刃，安能动我心哉？蒋干一听咧了嘴了，哼，心里说，兄弟啊，你算铁了心了，你这番话呀我都听明白了。周都督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他说我周瑜呀、啊、是个大丈夫，因为我受江东先主就是孙策托孤之重，我和现在的吴主孙权，我们不单是君臣的关系，而且还是骨肉至亲。言必行，计必从啊，我给吴主孙权出谋划策他都采纳，吴主孙权怎么吩咐我就去怎么做，我们是享福受罪都在一块儿。你就是苏秦张翼，这两位不都是说客吗？陆贾厉声这二位呢 是汉刘邦手下的两个谋士，也是舌辩之士，也最能说。就是这四个人都出来，他们的舌头都像利刃一样，也甭想说动我的心，想让我投降啊，没门。蒋干算泄了气了，听到这会儿他是面如土色呀。蒋干心里明镜似的，干嘛喝着喝着酒，周都督把我领出大帐叫我看，先看他的军校，后看他的粮草。周都督这是告诉我呢，他要决心和曹操决一死战了。那我就再说点的什么大概也没用了。他再偷眼一看，周都督是满脸通红啊，坏了，我们这位兄弟要罪呀。周都督这会儿又把蒋干由大帐外给拉回来，二次归座，都督吩咐是奏乐祝酒。干喝有什么意思？奏得胜之乐，调解调解空气，让这酒会呀、这气氛得活跃一点。随着这一声令下，是鼓乐齐鸣。蒋干一看，我们这位都督是太能喝了，贤弟呀，你少饮两杯吧，哪儿劝得住啊。周瑜是越喝越高兴啊，喝着喝着他把酒斗一推，吩咐人看剑伺候啊。蒋干一听这奏乐行啊，听着怪有意思啊，助助酒兴，看剑伺候干嘛呀？心说那不是太史慈捧着剑那儿坐着呢吗？怎么还要宝剑呢？原来周都督今天接待故友，格外高兴，要舞剑一回。这时文武啊一起鼓掌啊，大家还没看见过都督练武呢，光知道周瑜的武艺高强，可谁也没看见他练过。今儿一听说都督要舞剑，大家能不高兴吗？所以都一个劲儿的喝彩。周瑜的话一出口，捧剑官就过来了，手里头捧着这么一紫檀木的托盘，在里边铺着一块锦绒啊，锦绒上放着一口宝剑。这把剑是与众不同，剑长七尺，按古代的那个尺寸计算，八寸算一尺，是七八五尺六，墨砂鱼皮鞘，金吞口玉世剑，黑色灯笼穗五尺长，剑为仙器，神仙出来都挎宝剑，你看有神仙挂着把腰刀的吗？剑为武器之尊，就是刀枪棍棒里他最尊贵了，古有君子无剑不由之说呀，讲究吗？周都督过去把宝剑抽出匣外，寒光一闪，都督舞剑作歌，佯装酒醉，这才引出一段蒋干道书。